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沙利沙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关注一篇海外媒体所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令人惊奇的十件事》。文章就写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现实领先于计划的国家。当欧美各国还在为高铁项目、试运营无人商店争论时，这些项目在中国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然后这篇文章呢，就列举了塑造中国独特生活节奏的十个现象。简单来说，就是高铁极其便捷，总的运营里程超过40000公里，包括智能手机，既是钱包也是身份证，还有二维码是一个基础设施，在生活当中是万能通行证。还提到了不夜城，比如说在上海、广州，霓虹灯的招牌、无人机表演和巨型屏幕构成的城市景观，非常接近科幻片中的未来城市。文章还提到了快递经济、无人商店、基建速度、科技如何进入到日常生活，比如说无人机配送、人脸识别系统，最后还有人的因素。中国人既有工作能力，又秉持开放态度，同时尊重传统。首先沙利你来说一说吧，就从心态上来说哈，这是塑造了中国独特生活节奏的十个现象。从心态上来说，你刚到中国的时候和现在的适应程度有什么不同吗？
我这边一直在感慨的，我觉得应该还是移动支付吧，手机支付。因为我记得我应该差不多也都快7年在中国，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实际上我朋友在跟我讲，哎，你在中国实际上你可以不用现金的，我有点意想不到的，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可能啊！我从喀麦隆我到这儿，我当时可能会想，一个是安全，这东西我的钱会不会这我一花，没法再去，那万一人家坑了我怎么办？虽然说我来中国的时候还比较小哈，16岁，然后当时就会去思考这些，但是就哎，日复一日，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一种操作了，然后就会觉得哦还不错，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哇。但是你在中国实际上哎，6年7年时间，你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移动支付对我来讲就有点像空气，就是你现在哎，我们都在吸着氧气，对吧？就是，但你也不会就是说，哎呀，氧气在哪里？你想摸着它。但我一旦出去了，我回国或者说我去别的地方，我还要用现金，我就会意识到，哎呦，感觉没有氧气了。我反而会觉得这才不正常，这对。所以我每次回家，我都会觉得真的很不高效，很多。而且我们那边，我是今年3月份回了一趟家，大概差不多一个月，然后
喀麦隆
回家。对对对，回了喀麦隆待了一个月假期，然后我就是想。当时比如说我们那边会用法郎嘛，就是法郎，然后可能你想买点东西，然后哎，街边的一个店铺你可能一万纸条，然后你纸币，然后你要去换，他可能还得找零，那他找零的话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零钱，然后你可能本来就可以几秒钟就搞定的事情，你还要在那边等，而且现在也是有个新型的一个产业，就是他们会因为找不开，就比如说10000块钱到底给你那。这样的，我帮你找开，然后你再给我1000，然后这样的相当于本身你就为了找钱，找开这个钱，你再额外的去付
还有
他1000块钱，
还有专门就干这事的，就专门干这事，
真的就干这事。
在喀麦隆的中非法郎的这个额度是最大的，还是怎么样的概念？你像在中国是100，
中国差不多，因为是1:80，差不多得120左右，但差不多咱就为了方便100吧，
也是最大的面额吗？
最大的，当然现在也有些新型的在做，但是不像中国这么方便。就比如说我通过一个二维码，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么的核心的一个技术，这是我第一个，所以我一直在感慨的就是移动支付，因为对我来讲真的很方便，很方便。你出门 我在家我都不记得我多少次我出门，要不是我姐姐，比如说临时我给她打电话帮我结账，我没有那个意识，我没有那个习惯，就是我去每天要带现金，而且我带的现金经常不够。第二方面呢，就是交通，我就觉得真的在这边，咱先不讲什么高铁，我说地铁，我觉得公交，因为中国还有个特点，就是中国的路整体来讲基本上都是比较宽的。然后比如说人行道啊，比如说自行车道啊，还有这种公交车专用车道，
嗯，
这个在我们那边就有点像一个梦一样，就怎么可能？因为我们那边也会有公交车，但这个公交车跟普通的那种汽车的车道是一样的，就导致我本身我是想要坐这种公交车的，国家也在提倡 ，OK， 你大家就要为了就是减少这个碳排放啊，怎么怎么着。但是我坐公交没有时效性，它很慢很慢很慢，我还得挤一动去。它虽然说是稍微比较的经济一些，但是会不好。但中国这边就很不一样了，就是你基本上尤其是一些早晚高峰的时候，真的公交不比那个普通的汽车要慢。
对，
真的觉得很多情况下，我以前还觉得，哎呀，跟我们那边，我刚到的时候，我真的我有差不多在中国一两年从来没有坐过公交，一直到有个中国朋友跟我说，真的，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车道本身就是独立的，其他的你进去了就是违规了。所以我后来我试了之后觉得还真的是这样子，就更别说什么地铁呀什么高铁，你想如果这个放在我们那边，我不知道生活会有多么的方便。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它的成熟程度。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当然还有很多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尤其是这种无人的这种运输，就现在我去很多中国的仓库，就真的没有人。
嗯，
我前几天也是在外网看，真的完全没有人，包括那些车。我上次是去天津的那个港口，包括这些港口，他们卸货啊、装货啊，你在那边真的就一个人在操控这么大，而且都用的是一个屏幕。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你说的这一点
我
插一嘴，就是不久前我看到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呢发布了他们的一款机器人，当然那是一个纯视频拍出来的，当时呢看到这个机器人呢在家里叠衣服，包括运快递等等的，当时我看就有相关的评论，现在这些还需要机器人干，在中国就已经无人再去干了。
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说，因为你没经历，所以你造完这机器人你根本无法想象它应该在哪个场景去用这个机器人。
是，确实是这样子。
但我以为啊，你会说这个快递经济，因为乐乐，你知道吗？此时此刻他耳朵上戴的这个耳机，这副耳机就是我们第一次录《老外看点》第二期他临时购买的。因为当时我跟他说啊，咱们《老外看点》使用这个会议 APP 啊，必须得戴有线的耳机，别无线的耳机。结果他忘了，第一期呢他没戴成，但是他立刻就操作，在我们在录第二期的时候。就人敲门，他就拿快递把这副耳机已经挂到了自己的耳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速度快递，对吧，赶紧去下单，是吧，然后花了是10块钱还是20块钱把这副耳机半个小时以内就送到了你的手边，戴在了耳朵上。对，
所以说嘛，就这种东西其实在我这边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所以你再让我去想，哎，我可能会，我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因为我在这边时间太长了，我就觉得很正常。
确实我有很多共同的感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共享单车，包括我昨天我在上海，我骑的我的电动车，然后我想找一个地方停车，发现共享单车特别的多，各个颜色的都有，然后我就想了，哇，现在这共享单车这么多。然后我记得我2015年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共享单车，还没有这个概念。然后有一天在我们的学校的那个校区突然间来了好多的卡车，然后卸了这些很多颜色的这种共享单车放在我们的校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防那个二维码，所以你目前是还是打不开。然后过了可能两三天，用了一晚上的时间，他们每一个自行车就贴了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就都试一试，扫这个看一下，哇，这个是你可以就是通过手机解锁然后可以骑。当时我们学校应该是一个示范的一个点，就是你只能骑在学校内
啊，
其实你可以出去，但是你要停回这个学校内，然后就是特别便宜特别方便， 当时我还在考虑买一个自行车，结果发现了，哎，不用买了，可以骑这个就很方便。就有很多是你说现在法国它没有这个东西，有，但是我用不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次回法国，就像莎莉刚刚说，他带回卡巴龙，他可能就是支付有问题什么的。我每次回法国，我也想退步了，就是我不会用，我搞不明白怎么操作。包括上次去年我去了一趟巴黎，然后我看到巴黎街头也有这种可以扫码去骑的这种共享单车等等。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打开我的中国的 APP 扫描，然后发现了，哎，打不开，为什么这个网页打不开？然后我试了另外一个中国的 APP， 啊，还是打不开。然后我就实在搞不明白我手机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扫这种二维码，我就给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发了一个短信，问他怎么用这些车，他跟我说，哎，就要下他们的 APP 啊。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好不方便，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方便的东西，是你有一两个手机软件什么都可以操作，而不是你每次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下这个相当的这个手机软件。但在法国还是一样的，我每次回法国我会一个月我要下十几个软件，对，
就是想多享受一次所谓的数字服务或者数字经济的快车，你就必须得去对应的下载那个应用程序。
你要打车，你下一个软件；你要坐火车买火车票，下一个软件；你要付个电费，买一个软件；你要扫一个共享单车，下一个软件，就真的是太多了。
那最后的手机里边得下五十个，如果按照中国你在享受的一些相关的服务，至少得五十个是全家桶式的服务都能享受到了，二三十个 APP 是必须要下的。我还记得那会儿你说回到法国的巴黎银行那边银行的 APP， 然后去下载，然后好像改一个什么样的密码，也是操作起来非常的繁琐，而且那个 APP 任何事情都干不了，只是证明你的身份而已。
对，这个法国银行我真的是我吐槽很多次，但是我还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怎么说呢，我们在法国那边我们是比较保守，尤其是关于这个钱这个事情，还有关于这个用的这种现代的什么手机啊互联网啊等等，很多法国人是会害怕，会觉得不安全。
但是都这么多年了乐乐还在担心害怕或者保守。
当然有很多法国年轻人会有这种手机支付啊等等，但是有很多很多法国人会觉得什么手机支付啊，不如用个支票来付钱。
支票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在法国还是非常非常的常见。
我觉得主要是卖钢笔的希望这个支票一直留下来。否则你看大家都使用手机支付了，钱包可以不买了。或者说相应的这个签字笔也都的确是不需要了。所以说到这里边我就突然想问问，是不是因为这些现象包括这家外媒所提到的影响，或者说塑造中国独特生活节奏的十个现象出来以后，它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包括逻辑思维，甚至说判断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标准，也会多多少少润物细无声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比如说沙莉，
对，那我这样就是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就是未来或者说长远来看，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要去着想，那么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生活一是方便，二是高效。那么想要方便想要高效，那肯定是要走向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十大的现象嘛，就是有个移动支付，有些这些东西我们肯定的。就我前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种找不开钱就是找零，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现在通知费用普及到位，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奔着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这个交通，对，这个交通如果说移动支付也能让大家方便，还有我们现在比如说首都很多人都会集中嘛，就可能在市中心，因为可能工作机会各方面都会在那边比较浓重一些，然后也会想着在那个方面就是在那个周围就是居住。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交通到位，我们很偏远的地区只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营线，一个好的一个交通线，实际上你哪怕住的比较远也同样也能享受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奔着这个方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拿中国当做一个非常一个参考的一个点，我觉得是个反正我们是要奔着这个方向去走的。
因为我也看到相关的新闻，目前很多的非洲国家也正在努力的推进工业化和数字化，也希望把这个数字经济或者说相关的数字技术融入到相关的民生生活当中。对，这是中国一直在这么多年去做的。其实你看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一直也是自己认可自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我相信二位包括我自己在 北京在上海去生活，除了城市建设以外，比如说就算不在这些大的城市，中小型的城市，你有没有感觉到太大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落差？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感觉就是因为有这个数字经济，数字在不停的跑腿为你服务，这种各种方便快捷，像你前面说的，总结下来一个现代化的标准就是让人们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省事，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民生的主观的幸福感知。
对对对对对，还有，因为我们讲到移动支付嘛，实际上移动支付都会围绕着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实际上很重要，因为在中国这边，二维码包括就是因为百姓的这种，我们这位普通人，我们看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东西会解决很多，包括之前没有的一些资源，你可能还得去排队，各个方面，就是在现在就是用中国同样一个。 刚才乐乐刚也有了讲，就是你可能在需要下载好多好多好多APP， 我可能我会想，我们如果说以后要往这个方向，我们最好把中间这一步给省略掉了，最好是有个平台能把所有的东西编成一个整合到一起，对，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你好，中国人的语言，老外看点。
换双眼睛看世界。我觉得法国的话，因为我前面也说了，我觉得法国人可能对这种新科技有时候会有点保守，所以你说如果看法国关于智能的方面的未来，或者是它最理想的这种现代化。 我觉得不要像太多关于这种手机支付什么的，我觉得会慢慢来，因为就是换时代，慢慢的大家会摄影这个东西，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法国它还有几个方面是，其实现在也是在努力的去发展，比如说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在法国现在其实新能源车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多人愿意买新能源车，那跟中国比的话，反正我现在在上海，我看好多好多新能源车，我自己也开一个新能源车，而且哪儿哪儿都可以充电。法国，你问法国人，你为什么不愿意买新能源车？他会说一，太贵了；二，如果我很有钱，我还是买得起的话，我觉得不方便，没有很多地方可以充电，所以就觉得法国是要安装很多的这种充电桩，就是。 鼓励这个法国人考虑买这个新能源车，然后还有一方面是，虽然我们的国家跟中国比的话是比较小，就是我是说地理，比较小，但是我们也有高铁，然后法国的高铁也是比较有名，也是比较先进的。对，高铁，但是其实不是很方便，就是如果你生活在巴黎的话，很方便，你哪儿都可以去，因为巴黎它比较中心。 但是像我生活在法国的西边，其实我有很多地方我想去，我先得坐个火车到巴黎，再巴黎转车再到那个地方，所以它还是有很多就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一些这种高铁的这种交通的，我觉得是可以改善，对。 而且我们法国政府啊，或者是法国社会，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环保。 所以他们鼓励法国人要用一些比较就是绿色出行嘛，就是你用高铁啊，或者是你用那个新能源车，但是你要做这种设施，就是他们可以做到，因为现在大部分法国人他们还是会开车，而且是有车，不是因为他们不环保，他们不对那个环境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包括我自己去很多国家旅行，我就一直都会看交通，然后也会甚至看那个马路它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斑马线，有没有红绿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法国我有时候不太理解，我们以前是红绿灯特别多，然后大家都会抱怨，法国人不是爱抱怨嘛，说哎红绿灯太多了，我们挡的视线太长了。法国政府说好，我取消这些红绿灯，我放一些这种叫什么环岛。 然后大家觉得哎，烦到对太麻烦了，到太久了，所以就是也要好好的看，因为每一个政府肯定是想为人民服务嘛，就是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更方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向中国这边学习，看这个交通，我觉得中国是做的非常好。
对，其实你前面提到了新能源啊，包括如何更加绿色环保，包括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说，可能一些海外国家为高铁项目啊或者无人商店在争论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突然想到了一个词，二位都知道英语单词 future 对吧？它既代表未来，在金融术语当中又代表着期货，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我在想，就是很多的东西，包括乐乐你说希望有更多的交通的基础设施啊，或者说充电啊，绿色的环保的新能源汽车等等的，就是某种程度上它还算是期货，可能在欧美一些国家，但在这儿已经成为现货了，就是你只要想买就可以立刻去买。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也是能看出来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的它的相应的规划，包括执行的力度。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新闻当中最后提到人的因素，说既有工作能力，又秉持开放态度，同时尊重传统。所以从高铁二维码再到无人商店、科技日常，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字上，也是融进了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像文章里面所说的，现实领先于计划的背后，或许正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让技术真正的去服务我们的现实生活。好了，那今天的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莉，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普先，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扬州。